生在你的里面。主啊，你不仅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主，你是我们生命的长生之处，因为只有在你的里面我们才能够有保住，在里面我们才有平安，才有那种叫做从你来那满足的喜乐，也因为只有在你的里面我们才明白我们活着你的心意是什么，也让我们知道不仅我们要活在心里面，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心当中回转来看我们这个人，我们才知道我们的人生是多么的有价值，多么的有意义，以至于我们不再浪费我们的人生。我们要对你说，主啊，让我们活在你的旨意的里面，不仅是活在你的怀抱，我们更是要活在你的旨意，更是要活出你的旨意来。主啊，你是永生的神，让我们在永恒的当中不仅与你面对面，你说父做事到如今父还在做事，你是永远不断做事的神，你是不断要把人带到你面前的神。主啊，让我们像你一样，你做事我们也做事，你爱灵魂我们也爱灵魂，你愿这个地被改变，我们也要看到这个地因着你把我们放在这个环境当中，这个地也要改变。主啊，带领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你的仆人使女，我们更是你的儿女。不仅这样，我们不再带一个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我们要不断地称你是我们的阿爸父。主啊，谢谢你，我们的神，你让我们能够这样的敞开，这样的没有重担，甚至这个时间分别出来，让我们能够来到面前说，爸爸，亲爱的天父，我们爱你，我们愿意更多的被你得着，也愿更多的得着你。哦，你说当我们在你的里面，你也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你说你的话也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对我们说话，把你的心向我们敞开，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不仅是你跟你有关系的，而且我们更知道我们是你所爱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上账目上所成就这一切，赞美，愿一切尊贵荣耀全柄全然的归给你，愿一切的感谢哀叹都归你，单单的归给你。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章，对路加来讲，这是一章非常重要的经文。一方面，因为这段经文还蛮长，基本上他是把这个故事啊要讲得清楚。那另外一段经文，起码在《使徒行传》出现过三次，这是第一次。后面你读到十一章，应该是十五章吧，还出现过。那为什么这么的重要？为什么路加这么强调？因为这照神的这个 program, 福音要从耶路撒冷进到这个犹大，然后进到撒玛利亚，甚至要传到地极。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这个 program 这个福音的这个传递最后的一个阶段，就是进到地极。耶路撒冷已经不容易，因为等于说这些信耶稣人都要对于旧的这个犹太教要把它放在一边，甚至用这句话对当事人来讲好像是弃绝，不过对主耶稣来讲不是弃绝，是一个成全，是完全。所以犹太教如果是靠形式靠规矩的话，这个不新的这个 主耶稣大家这个信仰不是靠规矩，不是靠，是用心灵和诚实。当然进到犹大，那已经出了耶路撒冷这个范围，还有很多的百姓，甚至就是只是过一个宗教生活。但是呢，福音要传到犹大。那进到撒玛利亚的时候，对犹太人来讲，这是一个不纯正的一个族群，有中间是混血，可以这样说，有犹太人，有外邦人，他们的信仰也不纯，所以呢，除了耶和华以外，好像他们还接受一些不同的神，一个比一个难，一个比一个难。那神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天国呢，这样的进展可以走得通吗？最后一个就是神的福音要进到外邦人。在当时你需要了解当时文化，外邦人接受犹太教是不可能的事情，有的话是格外格外的少数，甚至这样说是神特别的怜悯。所以讲到医治的时候，有个妇人就说，哎，主耶稣说，难道我不叫只要管这个以色列吗？这妇人就说，连狗都吃在这个桌子下的碎渣子。甚至到了程度真是这样，外邦人在犹太人眼中是个狗，又不同一个族类，如果有好处是沾上边，不是真正的食物，不是为狗预备，是为孩子预备，但是如果孩子吃的这个就不小心食物掉地上，狗才能够吃的。所以就发现福音要传到地极那不可能的事情，尤其要透过犹太人，说我透过犹太人的基督徒，犹太人成为基督徒不容易，犹太人要成为一个外邦，这个所谓的撒玛利亚的这样一个民族也是不容易，要成为这个所谓外邦人那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呢，路加花了蛮多的功夫来解释福音是可以传到外邦，而且福音是透过犹太人这样一步一步的传出去。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你说今天神呢、要的是外邦人的教会，不再要信主的犹太人这是圣经里面没有这样一个道理。犹太人有他那一份，当然有他不足的那一份，甚至非常错的那一份，就是拒绝主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弥赛亚，不代表说他们不相信神是独一无二真神，他们不相信这个所谓的神为他们预备救主叫做弥赛亚，他们也是用这个刻意的守律法表明他们对神的心意。不过人的疑惑就在这里，对于他们讲弥赛亚应该有一个他们期待的这个的形象，或者期待的这样的一个果效，如果是找一个有位弥赛亚他一定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当主耶稣显明来到地上，显明他就是神所差派以赛亚的时候，他们不能够接受，他们觉得他的出身不过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其实跟他们跟耶稣人也不过是一些的渔夫啊，甚至税吏在当时被藐视，虽然钱蛮多，因为替罗马人收税，这个在当时是背叛民族。怎么还有人？耶稣跟人都是所谓的，都是没有阶级的，不是税吏啦、罪人啦、所谓的这个淫乱啦等等，那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这些人是有身份、有地位的，这些所谓的犹太人宗教讲，我们是有身份、有地位，甚至我们这个是神所拣选，今天才有这么的身份地位。倒坏我们也努力才赚得这样的身份地位，所以你可以一个很大的分别，用他们人的想法不同意神给预备的救恩的方法，他们接受弥赛亚但不是接受像主耶稣这样的弥赛亚，身份不对。当然耶稣也证明他是弥赛亚，因为他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不过如果一个人一开始就有个主见，有个叫做 presupposition 一个假设，后面要改变很难。尤其啊，学工程学科学，我们写论文都会做的，你先有个假设再去写你的论文，最后你的论文可以证明你的假设是对的，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论文。 倒过来，你到最后的结论是否定你的假设是对的，你可以毕业的。所以换句假设就假设，你这整个努力的过程最后带出你的结果，所以就很讲究人的努力，人花了多少功夫，所谓的细节讨论，跟指导教授讨论，跟助教讨论，弄到最后 OK， 只要这个过程是对的，是 和这个所谓的原则的，用我们的话是合乎这个科学的，合乎这个最后假设出来的话，是跟你最后的最后的结果是跟你的假设相反，你还是可以过的，赢得这个。所以为什么在可能科学当中有些是证明这个论述是对的，有些的论文是讲这个论述是错的，到现在很多的公式，很多的定律还有些还在检讨当中，有些已经被推翻。如果刚刚我讲的是一个事实，你可以假设神是这样，然后你发现耶稣不是你所假设的神，最后就拒绝耶稣是神吗？你可以用人的所谓的假设 presupposition， 再用人的努力想去证明，最后人就下个结论耶稣不是神。人可以为神下个结论吗？甚至人可以为神下个跟神不一样的结论吗？所以神他来不是默默的不吭气，他尽他的方法让你知道他就是神，好叫能够知道人的罪，好叫能够接受救恩。不过当人有个叫做自我，有个叫做老我，有个叫做主观，看你怎么说都可以。后面开始错的时候，后面全都错。要呢真的对的就进不去，又对的进去会产生一个 conflict， 所以我要努力的证明那个是错的，我才是对。请看啊，当你努力这么久，努力这么多功夫找到你的答案的时候，居然发现有另外一个跟你讲的不一样的时候，对你来讲哦，不是，我们很喜欢用啊，我们客观一点呢、啊，这个理性一点的、啊。不过到这时候，你不肯客观的，因为你花了一辈子所追求的，到最后被人家推翻，请问你可以接受的？这不是推翻你的讲法，你推翻你一生所摆上的，最后推翻你所认为对的东西，到最后你忽然发现错了，最后就问我这一生不是白走，白走？你发现不论是政治，不论是经济，不论是其他各方面，甚至学术，包括一些的医学上，我指基本上跟我刚所谈的，从个角度来讲很好，我们有进步，因为你们不能够只他讲就算了，有人在不同的时间问题啊，已经还是证明他是对的。不过完以后还是有人写论文的时候，就说是一百年前我们是弄纺织的，一百年前讲的这个是对的，是这样的理论吗？很有意思，一些的纤维你这样捏来捏去还是会蓬开的，如果是毛的话你做到最后是缠在一起，你要撑开是很难，你要叫个毛啊弹开是难，所以棉被就棉被，你会压在一起，到最后那个旧的棉被拿这样就翻新了，就弹一弹它会张开。毛啊你弄在一起，你要弄开是 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么多的我讲一点 我学的东西，毛衣啊每个都会缩水，毛衣是缩的最厉害的，缩完以后你要拉开拉不出来。 OK， 我给个那个衣服，我们就讲当时给孩子穿的，所以不给我穿的，不脏了以后，所以我们就说一洗了就拿去洗，因为太脏了，洗完以后一看变这么小，那给我们孩子穿好了，因为当年穿不了给孩子穿，你不可以把它拉撑的，棉的你还可以拉撑一点。问我的妹的 point 是在这里，人一直要证明我是对的，所以一定要反对别人是对的，如果别人的看法跟你不一样，这就是人的 conflict 在里面。什么时候你可以接受别人的看法，甚至什么时候你会发现人家是对的你是不对的，很难，很难。他还没有发现别人是真正是 对的才是那个人才是真的对，我是错的，还没发现前我们就跟人家闹翻，我们就跟人家分手。所以讲到人的成功啊，我真相信如果人没有犯罪的话，我相信会成功，因为真的他在造神的形象样式，神根本不用操心。但是因为人犯了罪后，人要成功到程度，不要说越过神，就是要完成神的心意，都不可能，不可能。今天在讲这，不知道对你来讲有没有一点现实？我讲半天，你要做两件事情，一个就破碎，不然你没有路走；第二个是什么？紧紧的、完全的信靠顺服神，你才有条路可以走。感谢主，现在给起码有机会跟人谈谈这个。几十年服事，真的我碰到蛮多弟兄姊妹，我们想到一些过去跟我们在一起，或许包括想到一些过去我在学习当中对我很有帮助，但我们听到他们软弱，他有一个机会碰到一些这样的人，对我来讲我真不知道讲什么。因为过去之前说我要跟你，这时候哦，这个我要带你等等等，到最后，那真的他们是这么弱吗？这么差劲吗？他们都很强的，那为什么这时候会落成这个样子？昨天我们跟一个长辈在一起，稍微聊一下的时候，二十回台湾那年我们就遇见他。他是一个教会的主要核心同工人，六七位当中的一个。现在我所遇见的，我们所遇见只剩下他一个，都到哪去？都爱主，或许都是为主来摆上，那我们不能够凑在一起。其实讲了半天，还是当你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甚至到个程度，强到程度，你认为自己对到个程度，不能够听别人的说，不然就是你走开，不然就是那个人走开，是很难。讲了这对，主要是对彼得来讲，是很难事情。叫他传福音给别人，已经不容易，但是他没想到，站在这里，其实他本身也是一个不容易接受福音的人，因为他是犹太教的，在他整个的祖先上，他的观念里面，外邦人是不肯信仰，有的是少数，而且有的是好像捡下，是捡剩下来的犹太的恩典多了太多了，所以有些剩下的会丢在地上，外邦人能够得到救恩是捡来的，是我们这犹太人不要的。但是这时候彼得要成为一个把福音白白传出去，而且是传给那些过去他们认为不该得福音的人、救恩的人，你觉得容易吗？所以有时候你说哎呀，我们在这个环境在台湾传福音很难，我相信很难，因为有很多偶像的势力，如果他们知道真神，他们就不会去拜偶像，他们就不会拒绝这位真神。如果你把这个跟犹太人比较，跟彼得来比较，你觉得彼得信耶稣容易呢，还是今天我们的亲人他过去拜偶像，他没有认识神，是谁信耶稣比较容易？起码我认为，回台湾这么多年，我认为今天很多的亲戚朋友同事拜偶像，我觉得他还没有，他们还没有所谓的百分之百的所谓 against 主耶稣基督。在当时的犹太人，特别是信犹太教的人，一听到耶稣他一定要把他拒绝，一定要 reject， 甚至到最后一定要把他消除。起码我认为在台湾这个环境，相对的在回教环境就比较难，他们也是认为拜独一者真神。那为什么好像传福音还这么难？因为我们不太相信这些人会信耶稣。 OK， 这句话你说不对，我常传福音， 可能我们不太相信神会要用你传福音给这些拜偶像的人。我就跟你提过，二十几年前，那时候还没所谓的决定回来。不过那时候每年呢，我有一个月感恩节以后圣诞节前回台湾，因为要跟这个准备回来台湾的时候，跟个机构我们会结合，然后做这个基层劳工的工作。所以有时候会在灵粮堂跟他聚会啊等等，或者有时候周末是给我一些服侍，但我不是灵粮堂传统工地那个时候，或是因为回来台湾的固定回来台湾的第一年，我也不是灵粮堂同工，那时候我的负担就做基层，所以跟一个机构是弄在一起，我也不是他们的同工，因为我的美国的牧师的工作还没有放下，是准备放下以后回台湾，我应该跟他们弄在一起。后来发现我所的负担跟他们负担不太一样，他们是做一个福音的机构，把人带着信耶稣就带到教会，我相对的我是要做教会，我要做基层的教会，我不只是做福音工作。 OK， 这是另外一话。我还是说我们常到新庄去，我最难忘记的西门町是我以前最熟的地方，也是西门町中华商场，不过那时候已经都拆掉，我回来时不过每次进到西门町的时候，一定是走过这个走进去，然后到三重啊，到二重三重，然后到新庄，你进入穿过那个西门町的时候，我还记得旁边是卖板鸭，现在还在，然后中间呢就一个空空的没有店，那在旁边又是一些店，又全的那个空空的是什么？如果你伸个头进去，是一个很大的庙，只是那个门面很小，就是还有一个这个要跨过去，因为很多庙都这样要跨过去。那天我坐车的时候进到这个所谓的西门洞，那刚好又很挤，就说路很挤，那个车根本停在那里不会动，二三路，我坐在那边刚好就停在那个庙的门口。那当然，我记得小时候就知道那是一个很大的庙，里面我从来没走进过，因为很大，那时候我是一个基督徒也不肯，但你走过西门町了，你不肯走过那条街，走过那个前面，你不肯不知道那是个庙，伸个头就是。这时候我在看的时候啊，这个庙还在，这时候看到一个，我跟你们分享过，这给我来讲是一个很深的感动。一个学生啊，我应该只是国中，他穿个像以前我们做过国中的时候穿那个童子军啊，那个卡其裤啊，还戴个帽子，他没有戴帽子，背个书包，还有个短裤，他就在找人很多啊，这种他就找到那个庙的前面，庙在这里，他本来就应该走过去，他没有走到前面去，他转个身，转个九十度就对那个庙，也没进去，他就把书包啊摆背就摆到地上，然后就开始拜。我知道他很有需要，不然他不会，他只有一个人呢，也没同学，也不是家人，他就转身就这样拜。是心情不好呢，是今天在学校考试搞不好，是跟人家打架呢，还是家里面什么，我不晓得。我相信他一直在想，普通孩子就一堆了，不然就跟家人，他一肯，其他看不到有学生，但很多人没有错，不是没有他的同学，他也不管别人怎么看，他转过去，我很感动。很多在台湾的人，我认为我相信他们要神，只是他们没有找到这位真神。所以每次你看到每一次不论是出巡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节啊，哇，热闹得很，人都要，不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不论他们的动机怎么看，他们要神，只是他们也找到真神。这位真神并没有更有效在台湾被见证出，倒过来在台湾制造了甚至有许多假神跑进来，台湾的假神已经够多了，然后很多假神从泰国来的，有些假神就什么什么，有些从日本来的，还有很多神跑进来。底下就问了为什么会这样，当然我们常下个定律说啊，我只要信耶稣就好，因为他们不肯信耶稣， 他们就被捆绑。我讲这个主要是提这个，如果你很难跟彼得的这个想法认同的话，我要跟各位刚刚讲这件事，让你要跟彼得认同。从某个角度来讲，传福音是很难，可能对你来讲，所以有时候听到一些基督徒啊，看电视的时候啊，或者在聊一些什么新闻的时候，哦，今天呢，这个要出巡，那个就骂这些，以后下地狱。我不同意，他会不会下地狱，我真不晓得。拜偶像、信假神是会下地，但是我是说，在他所谓的最后走完人生最后一程，难道他没有信耶稣的机会吗？难道他绝对不肯信耶稣吗？难道我们基督徒说他不肯信耶稣，他就不会信耶稣吗？没有错了，我已经讲过很多次，地狱不是为不信人预备，听懂我讲这句话，地狱是为撒旦魔鬼预备。但是一个人如果他选择不信耶稣，他选择是要跟着黑暗的权势走，所以最后黑暗权势撒旦魔去的地方也是不信的人，或讲得更准确，是跟着这个撒旦魔鬼走的人，撒旦去的地方也是他们去的，不是神刻意的把他推在地狱里面。从某角度来讲，某来讲，这不仅是圣经的真理，这是个很重要的神学观念。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弄很久，但是神学观念，那当然是有另外一种神学观念，不管你信不信耶稣，因为神是爱，所以有一天每个人都信耶稣都会得救，最后只是他信了，他高兴信什么都可以，或有一天呢，反正他有心信神就可以了，所以神就是爱，所以不认识耶稣，这个我也不同意。你看整个教会里是不是两种，一个叫普世得救论的，因为神就是爱，所以神不肯把人，最后他只要喊一声，神就一定要救他。神是圣洁，是公义，神是怜悯跟慈爱，把这个放在一起的时候，神所定义的绝对不会改变。不过打不开，神所定义的不代表说每个人就被他定在死亡的里面，神只把原则定出来。当我们讲罗马书的时候，我花了一天讲这个，还有是人的选择，你要走在神的安排里面，还是走在自己的选择的里面。回过这地方来，那之前有个选择，是谁给他们有选择？谁帮助他们知道，除了拜这些偶像一个、两个、三个都不够以外，因为环境困难还是没有改变，所以继续要拜，而且继续要找新的来拜，继续找更多来拜。谁去把这位独一无二的真神介绍给他们？只有基督徒啊！好叫他们知道，原来除了他们所找这些神，还有一位神，而且还有一位真神。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去做，没有给他们一个机会，有个选择，基本上没有错了。他们现在所选择的，最后确实是灭亡，确实没有得着神的恩典。不倒坏，有一个机会给他，他做了，是因为你跟他传福音，有人给他以后，然后他做一个对的选择。不论在过去人生这段当中，他的所谓的带出来的，在他的认定，大概这也是一定不行，一定不行，一定是完，不代表一定会这样。只要他有个选择，只要他做个对的选择，他还是可以得永生，因为这是神的决定，不是人的决定。信耶稣就得永生。彼得这时候做一个一生当中一个很大挣扎，甚至去这个所谓的这个撒玛利亚，彼得甚至还可以讲，我只来看看他们信的对不对，看看没有关系啊，也不是我传福音，是一个叫腓力的，不对一个敬虔的纯正所谓的跟着所谓的抓住他的信仰，认为他们只有他们是对犹太人来讲，包括彼得在内，是不容易的。当然耶稣改变了他，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 不过还是要耶稣改变他的这样的改变，继续透过他能够成为别人的改变。哇，就很多人的捆绑在里面，为了给他看见怎么办？为了给他这个传闻给一个外邦人，给我的邻居看到怎么办？很多的包袱在他身上，所以对他讲是一个所谓的，所以在旧约时候已经有先知啊，所以到那个城里面传福音，所以我们给那个先知的名字叫做他是一个迟疑的这个先知，一说他不是先知，应该说听着神话赶快去啊，但这个先知给了好多理由不肯去啊，因为在他们观念当中，外邦人信耶稣不肯，信神不肯，不是神所喜悦的，这些这么坏怎么会讨神喜悦？但神说只要他愿意悔改，不论他坏到哪里，我的救恩都会临到他。讲到这首，所以神用了一个这么特别的，我很小心用这个字，我想特别好像就说啊，牧师啊，这很特别啊，就比赛才会发生，我不认为。但是用这样一个特别的例子证明，神要做的事情不是人所想，神所定的策略不是人所定的，当然这个事情的发生甚至有果效是神与你同在，不过神要找一个可用的器皿，就是这个器皿是什么？这个器皿是不是坚持他的成见，不是靠他自己的本领，这个器皿是愿意把自己放下造神的心意。 OK， 这是我们要看的彼得。我们现在读一下这段经文，但我知道我们已经讲的够多了。第十章第一节，我们一字啊，这样很长。OK， 我们先读一遍呢。我们先从第一节一直读到这个33节。神感动这些的人，我要讲在这里。如果这个人，你认为这个人他没有信耶稣，你觉得他很难传，你会不会相信神要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神也在那个上做感动工作？他不是只感动你去跟他传福音，当你去受这个感动的时候，你相信神也感动那个人。传福音不是你的，但是你的事。传福音，福音能够让每个人能够接受，能够得着福音，坦白说是神的事，是神的心意，甚至你可以说是神的责任。 OK， 我们就先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可能今天我没有时间去解释，不过我们现在读一节到33节。我们再来读。
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侍候他一个虔诚兵来，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午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 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问，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又次日他们进入该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脚前拜他。彼得却拉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彼得和他说着话进去，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启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迟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哥尼流说，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伸出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你来了很好。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啊，有机会是可以再思想转经文，转经文很明显是讲彼得，很明显是讲哥尼流，但是这段经文最重要是讲有一位圣灵。今天有我在思想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传福音很难，因为我们很努力看我们自己用什么方法把福音传给他，相对的我们看对方的反应，我们觉得有时候好难啊，好硬啊等等这些东西。那我确实是因为事实告诉你他不是，他没有接受，是告诉你他是有反感的，甚至跟你。但是常常在福音传福音的时候，少了我们所仰望的那一位。传耶稣是很重要，但是不要忘记，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接受你所传的，就是接受耶稣就做他们的救主。所以从这个角度很难，连耶稣讲他自己都不是犹太人都可以接受，所以本来就很难。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你们要等，本来要出去传福音的，所谓的这个要走出去从使徒行传刚开，但说你们要等，等到圣灵降临在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未来做见证，得能力才能够有，才能够为神来做见证。但得能力从哪里得来？等到圣灵降临在身上。所以整个的我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一个很清楚的我的领受是，我们人的 effort 是很重要，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但是不见得你尽了这个责任就一定会有果效。所以我常这样的说了，我们努力的做做做，这是我们的责任。特别当我读到 J.I. Packer 写本书叫传福音跟神的主权的时候，到底 这个人得救不得救是神的主权，神要他得救，神要不得救，有人这样说，神要得救，神要不，神已经定。那底下他就问了，那我们传福音干什么？他讲一句话，给我一个很清楚的答案。当然，你不见得要同意他。我知道很多福音派的人也不见得，虽然他是福音派的泰斗 J.I. Beck， 不过讲一句话，传福音跟你爱不爱人没有关系。他说的，传福音跟你所谓的希望那个人将来怎么上天堂没有，不是你不愿意，但是真正的讲到传福音，因为传福音叫做大使命，所以传福音是一个命令。什么叫做命令？什么叫大使命？这个事情跟你本身有关，你服不服这个命令？一说你顺不顺服神？你怎么知道你是一个信神的人？你怎么知道是一个已经重生得救？因为神要你做一件事情，就是你要传福音，完成大使命。所以那个叫大使命，神命令你们要去十万民众，既然那个叫做 command， 所要证明出来一件事，你是否服这个 command， 是你是否是一个顺服的。基本上对我们这些领受使命的，跟你有没有爱人，跟你有没有爱灵魂，跟你那是没有关系的，没有直接关系。那至于福音呢，大使命的内容，你做不做这件事情，去不去传福音，完全到这是你的事情，跟你有没有爱人啊，那个没有关系。你不能说神啊，我爱心不够，所以我还不能够传。神啊，求你把更多的爱给我，我去传。他说 no， 这不是你的祷告，你的祷告是说神啊，我不顺服，所以我没有传福音。神啊，我要顺服，我要悔改，我要顺服，所以我要传福音。因为叫大使命是命令。所以传福音不是你有没有爱心，有没有关心灵魂，这个先解决了。为什么要传福音？因为这是神的命令，好像受洗一样。这不知道你要不要受，这是命令。倒过来，当你去做的时候，你就发现，那到底我要去干什么？叫传福音，为什么要传福音？你突然发现了，当你顺服了，当你明白一个基督徒必须要传福音的时候，那是命令。当你去做着，你突然发现，哦，为什么要做着？为什么要传福音？干什么？你突然发现，原来整个福音就是要显明神的爱，就是要显明神的爱。我要这样的说在这里，这不是他说，是我说。当你顺服的时候，才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你才有神的力量。中间有个力量叫做爱的力量。如果你不顺服神，基本上你要去做神爱做的事情，或用神的爱去爱人，那不可能，因为你本来就不顺服。我本来一说神啊，你要做，太为难我了。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神啊，问把这样重，像礼拜天我提了讲，哦，神啊，问把这样重担给我。神，你把这重担从我脚上，顺的时候很好，哦，神啊，你给我一个责任这么辉煌，这么，但到最后碰到困难，就神啊，你给我这个责任太重，是用这个摩西的话，为什么你为难我？不顺服，没有这个态度的时候去传福音，你一定会碰到一些挫折。碰到挫折的时候，是因为你顺服神。所以这个挫折你可以知道靠神来越过。既然神你吩咐我这样的做，你不是为难我，你是吩咐我就去做，只要顺命就好。等到你真去做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者你开始感觉这个的传福音的这个内容，或者这个大使命的内容，只在做一件事，显明神的爱，显明神那无条件的爱。先把这个次序弄清楚。大使命传福音是命令，对你来讲你顺服这个命令，先不要说你有没有爱人，等到你接受这个命令的时候，等你照着这个命去做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一件事情，神是爱所有的人。你碰到那个人你看不顺眼的，碰到那个人跟你作对的，你还是因为顺服神说的，咬紧牙关也好，管你就要走过去。不到那你突然发现明白神的爱是这么没有条件，神的爱是这么，然后你会问一个问题，神啊，我们不够，我不足， 不是你选择要不要传福音给那个，你选择传给他，选择不传，因为你自己从你的主观来。不过到个程度，这些人从你的角度上根本不可能做，根本不可能爱的，但因为顺服，所以神呢、啊，我还是要跟他传福音。当你一开口的时候，你讲的再不是讲一个抽象的一个基督教，也不是成功神学说用这个来取，哎呀，你信耶稣你就好处好处好处。你讲的时候是你在讲神这位主耶稣自己，你起码那个人这样听不懂的时候，你会再传福音，你感觉那个人会感觉你在关心他，坦白说你在爱他，不是把一个教塞在他喉咙里面，然后塞了半天他吞不下去，那你就下地狱好了。这 iPad 给什么？大概应该有翻译，小小一本的。这个所谓的传 evangelism and the sovereignty of God， 好像是英文名字是这样。这两个很难，所以不是普世得救论，也不是所谓的预定到一个程度，神定那个人得救，等预定那个人不得救，所以该死的就死，该活就活，没有没有。所以把这两个凑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发现。确实没有错，是从命令来。其实祷了搞了半天，为什么你会顺服？因为你爱神了。那祷完，为什么你愿意爱神？你至于顺服，因为神先爱你啊。所以要把你的责任跟你的所做这个事情的内容，先把它稍微分开一下。你要知道你的责任是什么，然后这个责任是神叫你做坏事吗？叫你做一个所谓这个违法的事吗？原来神要给你做一件是可以显明神的爱的事，叫做传福音。所以当你讲的时候，你开始有个感觉，就是他反对，甚至他跟你顶嘴，甚至他跟你反驳，你会觉得像昨天我们跟这个长辈谈谈的时候啊，有时候他很泄气，到最后他突然自己碰一句话，其实我看他也好可怜呢、啊。这个不是你头脑转过来的，你气成那个样子，心中委屈到那个样子，甚至愤愤不平到那个，你还愿意跟他传下去吗？很可能如果再下去没有出路啊，最后你就那你就下地狱算了，起码那个气已经到最后总要出完出来。不倒怪你突然发现在这样环境中，一个不同的一个观念也好，一个不同的神的一个同在也好，神的爱就浇灌下来，就浇灌下。所以你看到彼得这边，那这个只跟一件事情有关，就圣灵的工作有关。有没有事情发生，事情成不成，跟你没有关，你只是你要不要顺服神的命令。而且神给你这个命是要做一个很宝贵的事情，是神最喜欢的事，就是把福音把爱传出去。 That's it。不是你在考虑哦，那个人好难信啊，那个人这么坏啊，这么凶啊，我跟他讲都为他好啊，你不做这种事情。那是谁的工作？那神的工作，那圣灵的工作，那是圣灵的工作。我真不希望我们传福音到最后是得罪那个人，我真不希望我们传福音到最后本来说我还信他，希望他信耶稣，到最后跟他吵了半天你还定他的罪。因为这不是史无前传给我看见传福音的应该有的榜样。其实从四福音来讲，耶稣传福音从来不用这个来咒主人，导致那些拦主人信耶稣的，耶稣就很生气，你们这些所谓的毒蛇的种类啊等等，这种他们以为这对，反而是弄错，拦主人信耶稣。不倒过来对那些税吏啊，对人在人当时称是 downcast， 就这些所谓被藐视的这个贱民上，用一些的这个所谓的印度的话，还是这个 social 的这个 class， 这个叫做贱民。但耶稣就对这些人，人看为不该得救，人看为是没有不需要得救，神说 no， 就这些人。所以传福音跟神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命令啊，是说 sovereignty God 是分不开。OK， 回到这个地方来，希望大家在思想的时候。圣灵来就是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讲过这篇信息， 如果你明白圣经所讲的圣灵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事情，你就知道圣灵会在一个人的身上，他会做这几样事情，以至于这个人会认识耶稣，以至于这个人如果他愿意敞开，他知道他需要耶稣的义，这时候他就要知道如果不接受耶稣是犯罪的，不是你需要做主的，他接受人都有罪，我们很多人我们都罪啊，生出来就罪啊，那神就是怎么公平，你还叫我做作义，不，所以信耶稣，所以那句话来讲，一个人听了耶稣而拒绝耶稣，那是最大的罪，我们犯很多的罪是罪没有错，但是最大的罪是什么呢，就是知道我是一个罪人，然后知道耶稣是来拯救我们这个罪人，但是我们还拒绝耶稣，所以那是一个最大的罪，圣灵来叫人治罪，知道拒绝耶稣是罪，这个世界的王，再有一切的黑暗的权势，地上这个王，但你还没有信，怎么辖制你，真的祖宗道带下来，这个辖制在身上，那个王已经被审判，你一定因为信耶稣，你可以从这个黑暗权势走出来，是谁的工作啊，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当你传福音的时候，感谢主，这是给我尽责任的机会，感谢主，这是可以把一个好的礼物带给别人的机会。那当时有时候我们很最难过，就我好意送他一个礼物，他是嫌我，他不要我，那个不是你的问题，那是谁的问题啊，那是圣灵的问题，圣灵就透过你所做的，叫那个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得罪自己。所以我相信呢，如果你明白的话，圣灵在你整个的传福音时间，或者从一个完成生大使命，是只有圣灵才能够带出这样的工作，带出这样的果效。 OK、今天我讲的比较是从一个观念来讲，我相信当你读段经文的时候，当我们一起来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发现基本上今天我们所思想的一些，基本上不仅发生在彼得身上，也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或者祷告发生在我们身上，也发生在彼得身上。所以圣灵工作到一个程度，最后证明一件事情，回到耶路撒冷，人家说不对不对，你们都这样，包括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都不同意哦，怎么这样就可以，彼得最后讲，若是圣灵落在我们身上，我还吵什么，祷告说你们还吵什么，是圣灵，是神自己证明他自己的工作。 OK， 我们起来祷告。我们现在开会同神来祷告，真的我们在一起要一定要感谢福音临到我们，本来我们是一个不接受福音的人，不接受福音以后也变成我们的责任，所以神给我们一个命令要传福音，这圣经很多这样的例子，乞丐找到饭吃的时候一定要告诉另外一个乞丐有饭吃，这是我们的责任，这甚至当中就马上我们一个反应，就说能够吗，我能够负起这个责任吗，神说责任是一件事情，你要不要负这个责任，但是负责任后面的结果不是你的事情，是我的事情，你的责任就是把福音传，因为这是一个好事，因为这是一个美事，甚至一个极重要，神说我愿万人得救，福音远成的。至于尽了这个人的结果，神说我会负我的责任，传福音是一个更好跟神同工的时候，所以主耶稣在大使命最后讲，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求主来恩待我，感谢主，跟主再次跟主，今天我要负起这个责任，因为这是命令，但神啊给我一点慰劳，让我传福音总能看到有人信耶稣，而且有很多人信耶稣，但是我知道在于你，在于你，所以我相信你这样的服侍的时候，你不会一天碰到一些挫折， 甚至被有时候被人家误会啊，讲一句话让人觉得算了算了你会相信这是神同工同在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管道，一个方式，就是你把神的心意，因为你顺服，所以把神的心意带出去，让神能够就是看到福音的果效能够发生。我们看同神来祷告。哦，我的主，我神在现在感谢了，现在在主，愿主自己引领我，保守我，带领我，让我能常走在你的当中。主啊，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主啊，恩待我，现在的福音领导了我，主啊，我求你把这福音借着我领导所有需要的人，神啊，亲自来做工，做成要工作，仰望你，仰望你的。有感动弟兄姊妹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再说主啊，不是我们先爱你，乃是你先爱了我们。你也提醒我们，凡爱你就会遵守你的命令。主啊，让我们活在爱的当中，然后具体的来做你要我们做的事情。当你的爱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对你的爱就是顺服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相信你会做奇妙的工作在我们的当中。因为主啊，你的大能必定会彰显，你的大能必定会在这环境胜过黑暗的权势，你的大能会胜过人一切的捆绑，一切人的蒙蔽。以至于福音到哪里，我们就看到光，那个神的工作，那个大能，那个救恩也显明在那里，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是再一次的在你面前调整我们对你的心意，这个对你的关系的时候，也调整我们明白怎么明白你的心意，好叫我们很自然的活出你的心意来。把剑余下时间交在手中，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向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